何西阿书第二章，何西阿书第二章题目是受教弃恶永归神，受教弃恶永归神。首先我要声明一下，就是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这是上次我落下讲了，因为第一章最后一段，第一章的最后一段不是预言南北国要复兴，复兴以色列的日子要成为大日，接下来这个二章的第一节属于一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分章分节，这个是后来的人，据说是一个法国人后来的人分的，并不是圣经原来就有章节，所以按照内容来看，二章的第一节属于第一章。那就是指着被掳归回的意思。那本来前面这个两个孩子叫什么，叫罗路哈马和罗阿米，现在呢那个罗字去掉了，是不是去掉了这个罗字，我们知道了这个罗字就是否定的意思，是不的意思。那本来是罗路阿米罗阿米是非我民，现在呢神说我要称你们的弟兄为我的子民你们的姐妹本来为罗路哈马，是不蒙怜悯，如今呢是什么蒙怜悯。所以这第一节可见的是和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节是归并在第一章里面，所以第二章我们现在从第二节开始，第二节开始，第二节呢又转过来看见神在和他的子民在什么，在这里这个辩论，这个辩论实际就是神在指责子民的罪恶。这连下来一共是两次控告子民悖逆的他们的悖逆和神对他们的刑罚，控告他们的悖逆和神对他们的刑罚。第二节到第七节是一段，八节到十三节是一段，二节到第七节是第一个指责，第一个控告，神指责他的子民什么罪，对神的不忠不真，不忠不真，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就是指责他们忘恩负义，神把以色列当作他的妻子这个在圣经上很多地方都给我们看到。所以第二节我们现在看第二节到第七节，神指责以色列人什么罪，神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打争辩，神对以色列人讲话，又讲到你们和你们的母亲，这母亲就代表整个的以色列民族，你们以色列神的百姓，你们个个都要和你们的母亲来争辩，就是你们要反对你们的母亲。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多次提到神的仆人要为真道大大的争辩，在这里呢就是看到因为以色列已经偏斜离弃了真神，去侍奉敬拜巴利，去敬拜偶像，离弃了真神，所以现在神说什么，你们要和你们的母亲要争辩，要争辩，他们在信仰上已经偏离了神，已经离弃了神，偏离了真道，他们在属灵在道德在各个方面都已经成了淫妇了，所以说要跟他们争辩。真正跟你的母亲就是说去争辩的人，也就是分别出来的人争辩，我们要为真道争辩你的母亲以色列已经败坏了，已经去和巴利行淫拜偶像，所以神说你们要和他大大争辩。为什么争辩呢？也可以说因为神也在和他的子民争辩，神指责他们的罪，这个争辩也可以也有也包括这个意思，就是控告的意思，控告他们的罪，要控诉他们的罪恶。什么罪？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神说因为他们不是我的妻子，本来以色列是神的妻子，但是当神的子民在离开神偏斜的时候，神说我不承认你，你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他的丈夫。这可见的神是从他的公义和祭邪来看，当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不承认你，本来你是妻子，但你这个不像妻子，所以一个妻子离弃了丈夫，这个对于一个丈夫来讲是不能容忍的，从神从他的祭邪来看，是你不是我的妻子，我不承认你，我也不是你的丈夫。这是第一个方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指责他们的罪，什么罪？就是不忠不真。那底下要怎么做呢？你既然这样不忠不真，神说我不承认你，那接下来就是叫他们要除掉，当除掉的。怎么样成为淫妇呢？就是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处处表现的都是在勾引人，在迷惑人，是不是？也自己本性呢，也就是要什么？要心偏邪，要犯放纵，要犯罪，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神说你要除掉，要除掉，你 不除掉，神说我就不承认你，我就不承认你，是吧？所以说神说我不是他的丈夫，要叫他除掉啊。这除掉的意思就是倒空认罪，离开罪恶，不能够再保持原来的那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可以想想，这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要求啊，因为有影响，所以丈夫说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要什么？我不承认你，因为你不像个妻子，你根本就没有忠贞，哪像个妻子呢？是不是像个淫妇？所以你要把你脸上的淫相除掉。所以一个人的心偏邪非常明显的表现在眼睛上、脸上。这个脸就是你这满眼的都是淫色，脸上的那个态度各个方面的表现就是不专一啊，表现出来就是勾引人，表现出来就是心偏邪，恋恋于外面，而不喜欢自己的丈夫。这是第一点啊，脸上。我们的脸应该有正气，我们的脸应该是彰显神的那个荣光。一个人脸可以看到他的爱是不是专一，一个专心爱主的人，这个人脸和普通人绝对不一样。司提反的脸是放光，他专一的爱神，一个不专一爱神的人，这个脸就不一样。心偏邪啊，表现在脸上、眼睛上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脸呢，眼睛和他的嘴巴啊特别明显。因为什么？一个妇人呢、啊，她打扮就是在脸上打扮，涂脂抹粉呐、啊，啊，这个眉飞色舞啊，啊，这一系列就是在勾引别人。所以这样的可耻可憎的脸，这种影响要把它除掉。第二，除掉你胸间的淫态，后面可以让我们就知道了。因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淫妇，他们有很多的装饰在她的胸前，所以你胸前这些个装饰，你这个就是一种淫态。啊，也是为了什么呀？啊，为了显示自己的多么美貌啊，为了什么？为了啊，好得到自己的什么？自己的这个外人，丈夫以外的人啊，去偏邪，去勾引人啊，所以这些呢，你都要除掉，淫相、淫态。所以有什么样的内心，有什么样的这个心理偏邪，它必定有这样的表现。啊、这两样都是指着外面的表现，淫相和淫态。那你的形象和你的那个态度，这个淫态也表示什么？一举一动，你看那个轻佻的那个女孩子啊，一举一动都看出来，是吧？是这样的轻佻，是这样的勾引人，是这样的不规矩，是这样的不正经，是这样的不约束自己，是这样的不严谨，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灵性方面也是这样，这个倒不分这个年纪老少，最要紧的是这个心要专一爱神。那底下说，如果你不除掉的话，免得我剥他的衣裳。下面不除掉的话，神就做剥夺的工作。我要剥他的衣服，使他赤体与财生的一样。这就是他随从了别神啊，神要剥夺衣服，都是代表他的这个什么呀？外面的装饰啊，打扮是不是？神说我把你这些个装饰、这些个虚荣、这些个追求人间的荣耀，这些我都把你剥夺啊，使你赤身露体。像财神的意义一样，还有呢，是你像旷野，就是使它被剥夺的枯干，像旷野一样的干旱，如同干旱之地因渴而死。这也就是他们拜巴利的结果。我们知道巴利神，以色列为什么那么随从迦南，随从外邦拜巴利神？因为他们认为巴利神是一个风暴神，赐给他们风调雨顺，赐给他们生育的，也是生育的神，赐给他们能够多子多孙，能够多结果子，这是他们这样信任，而不去信靠神。所以结果呢，神就是说你这样的去拜巴利，结果倒让你干旱，让你没有雨水，让你不能够啊得到什么丰富啊，结果就是使你干渴而死。所以这一段呢，一面指责罪恶，一面讲到神的刑罚。神的刑罚也就是说是神的对付啊，我们自己经过失败都知道啊，一直心偏邪，一直不专一爱主，神说我就要下手对付你，剥夺你，对付你啊，让他干渴，让他如同在旷野一样，目的呢就是要啊叫他回转，这是第一点指责的啊。第二点是什么？就是第四点啊，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啊，这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淫乱而生的，淫乱生的儿女就不蒙怜悯，如同第一章告诉我们起的名字都是不蒙怜悯，非我子民。因为什么？因为你是从淫乱而生的，从罪，这就是看到神的拒绝。神的儿女，我们常常为主做工做工做工，许多的时候不是从圣灵啊而结的果子，从情欲而来的，用手段、人工、人的办法，你做了半天，你好像是结果子了，实际是从淫乱生的，从情欲生的啊，不是从圣灵而生啊。这个是第二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 底下就看到什么，他们的母亲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就是以巴利为神，就是第五节，大家看以巴利为神，他的母亲行了淫乱，怀疑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马、油、酒都是他们给的。那这个是什么，就是他们以巴利为神，不以耶和华为神，所以他们这样随从所爱。所以整个的以色列地，就是他们的母亲，整个这个民族都在行淫乱，行可羞耻的事。那最大可羞耻是什么，就是以巴利为神。所以以色列当时这个淫乱，我们知道就是指着拜偶像，而实际上他们在拜偶像的同时，确实是有淫乱的行为。所以平常我们看讲到犹大家，讲到以色列家，常常是说在一起拜偶像行邪淫，因为这两个罪常常是同时举行，同时他们这样。所以他们的庙里面那些个祭祀，那男祭女祭都是什么，实际都是淫乱啊，都是淫乱的啊，个人犯罪。所以这里神在啊声讨他们，声讨他们。第二个就是不怜悯啊，他们的儿女就是淫乱生的。第三就是以巴利为神，所以神怎么样做呢？第六节啊，因此神的对付就来到了。先讲了他们三个方面的罪，下面因此怎么样？你这样新偏邪，他以为这些个都是巴利给他的，是他们给我的，就是指着巴利。因为我拜巴利神，所以我得到丰富，又是饼，又是水，又是麻，又是酒，又是油，意思说都是样样他给我的。好，神说什么？神说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那你找不到你心所随从的所爱的啊，你找都找不到了，神说我给你堵塞，那你路不通啊。常常神拦住我们啊，走这个任意妄为的道路啊，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被追随所爱的到处找，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却追不上。下面说他必寻找不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为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这是如同一个浪子回来以后啊，从心里所出了一句话，实在找不到了，实在地上没有路了，他知道了我要归回前夫。所以神啊，他的刑罚他的对付都显明神的爱，目的就是让他所爱的人能够归向他，能够回转过来。那这就是二节到七节，二节到七节就是一个不忠不贞的一个淫妇，这样的一个妻子，神怎么对待她？一面严厉的要求啊，你要除掉，你当除掉的啊！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神说我就要对付，怎么对付？神说啊，我叫你干旱啊，叫你一无所有，叫你干渴，我叫你什么呀？我给你堵塞你的道路，使你不能通达，不能这么顺利了，不能这么自由了，不能这么任意放纵了啊！结果你找都找不到。有的说是这样，你越爱的人越让你找不到，你心越恋的人神给你离开挪开。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说我要归回前夫，这就是神的心让我们要归向他啊，要归回前夫，就是归回神，因为神就是他们的丈夫。虽然神说我不是你们的丈夫，你们也不是我的妻子啊，但是只要他们归回，神还是接纳。这个我们在前一章特别讲到，神的爱是超过了律法，因为从律法来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申命记二十四章啊，一节到四节，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到，是不是？按律法的观点来讲，一个妻子离开丈夫，前夫就不能再要她啊，她以后有随从的其他的男的啊，以后再想回来不可以。神说这样的话是地都大大玷污，神看为是可憎。但是在先知书里呢，给我们屡屡的看到神的心不是这样啊。耶利米书特别提到，神说你虽然和许多亲爱的心灵仍可归向我，仍可归向我，神还是要我们。底下我们再看第八节到十三节，指责忘恩负义，第一条罪是不忠不贞，我们讲了三个方面。现在呢就是第八节到十三节是指责他们的忘恩负义。怎么叫忘恩负义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一切的丰盛都是谁给的？都是巴利神给的，是他们所爱的偶像给的。那现在我们看第八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因为万有都是神的，遍地满了神的丰富，哪样不是神给的？底下呢，他们却以此供奉巴利，把神给的东西不知恩不感恩，不是奉献给神啊，去回报神的爱，回报神的恩，而是什么呢？把神给他的去供奉巴利。所以这不是惹神发怒吗？啊，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神给我们的爱，但是我们却不专一爱他。这也就是在新约里所说的把神的恩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犹大书第七点是不是？是第六点啊，把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还有加拉太书第五章，把神给的自由啊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这都是一种忘恩负义，在恩典中堕落。本来是神的恩，你应该怎样的回报神？感恩，专一，更加爱他，更加专一爱他。结果呢，他去把这一切神给他的丰盛去什么呀？去新偏邪，去供奉巴利，拿巴利当神，拿巴利当丈夫，而不承认自己的丈夫。所以第九节就是神的剥夺，神的对付。他不是每讲一样罪恶，底下接着就是神的对付。第九节，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神给你太丰富了，你不知恩不感恩，在恩典中堕落，结果神说我只好收回，收回夺回，这就是第九节。五谷新酒是我给你的，属灵的丰盛，一切都是神给的。他怎么样？忘恩负义，神说我给你收回。底下呢，我也将那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马也夺回，你吃着穿的都是我给你的，你现在样样认为是什么？是别神给你，是巴利给你的。好，神就收回夺回，那这些圣经就剥夺一切，剥夺一切，让你一无所有，那你心才会回转，这就是神的爱。所以我想，神的对付都是神的爱，神的刑罚、神的管教都显明了神的爱啊。所以这节就是神要夺回，神要收回。为什么收回夺回呢？因为你不知恩，而且把神的恩典当作你到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那神就要夺回，神就要收回。如今我必在他眼前啊，他所爱的眼前，第一是剥夺一切，收回夺回；第二是什么？神的第二个对付就显露他的丑态，把你那个丑恶的那个这个偏邪的那个淫态给你露出来，并无人能够救他脱离我的手，露出来。好比我们失败软弱我们常常还不承认新偏邪，神说我给你曝光，把你的罪恶露出来，让你认识自己的羞耻。因为人最好是犯了罪就遮罪，犯了罪就隐藏罪恶，犯了罪就推罪。但你怎么推？神说我把你的什么，你那个丑态我给你显露出来，而且没有人能够救你脱离我的手。这也是神在下手对付他神的手，没有人能够救你脱离神的手。所以神的手在我们身上，这是神的恩典的，让你不那么顺利，让你不是满得荣耀，让你得到的是羞耻。得到羞耻也就是被人唾弃，没人理你，你这个淫妇啊，人人都知道觉得是自己也应该觉得可耻，甚至有的时候都自己就不觉得可耻。好了，神让你遭遇到这样的光景，那你也就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丑恶把你的丑态。所以什么是丑态？我们心偏邪的时候，我们那一举一动一言行就是丑态，因为你对主没有那个专一的心。神要求人就如同丈夫要求妻子一样，要专一，要专一要感恩，要不要忘恩，不要忘记这个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不能忘记你忘记了，你心偏邪，那你这个丑态神说我给你显露出来，这就是神的手，而且没有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神要下手。第一是剥夺一切，第二是显露丑态，第三呢就是一切节期大会止息，你再属灵也属灵不起来，你也不能再开大会了，你也不能去参加什么的节日的会，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节期很多，这都是属灵的一个聚集大会，使得他们能够在那里大家分享神的恩典。现在神说我给你止息，这真是被掳的光景，荒凉的光景，再没有什么会，因为你一个人已经心偏邪了，你什么会也没用了，也不要再开会了。所以神的家有些关门真的关门了神说我使他的宴乐节期月宿安息日并他们一切的大会都止息了，这些个也都剥夺，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就是毁坏荒凉，就是十二节神一个一个的对付，临到了。第四就是说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葡萄树无花果树是以色列的骄傲，是以色列丰富的所在，这个国家充满到处都是葡萄树无花果树，也本来也是代表属灵的丰盛，多多的结果子，与主联合多么的丰盛，葡萄能够出酒与神有密切的这个甜美的关系。如今呢，神说我毁坏，是你什么树也没有了，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 因为你在恩典中，你一切是把神给你的恩典当做什么呀？当做这个什么新偏邪，认为是别人给你的，认为是巴力给你的，认为是偶像给你的。好了，神说我给你毁坏，而且使这些树变为荒林，本来是茂盛的啊，这个非常的多的这样的、这个葡萄树、无花果树，到处满山遍野都是，如今呢都变成荒林，不结果子，什么果子也没有。这是一个剥夺，也是一个对付，使你不能结果子，变成荒林。也就是因为他们邻里跟主的关系，里面的关系你跟神已经断绝了，外面神说我给你剥夺，让你没有果子，那你的工作也是荒凉，为田野的走兽所吃，有果子也都被吞吃了，一个果子不能存留。这是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就是神必追讨他数日给巴力烧香的罪，神要追讨罪恶。神追讨的说啊，那就是说以后我们知道啊，以色列甚至亡国被掳，亡国被掳，因为何下先知的预言重点是讲北国，就是以色列。最后神追讨他数日给巴力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所以就是说，为什么神要追讨？神追讨就是神要审判，神要责罚，神要彻底的来给他们清算。那就是因为什么？他们佩戴耳环和别样的装饰，在那里随从所爱的，忘记了神。所以这个第二段八节到十三节就指责他们忘恩负义啊。所以第二章主要的是声讨他们两样罪，第一就是不忠不贞，不忠不贞。所以神说我不要他们，我不承认你们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你们的丈夫，你们淫乱生的儿女也不蒙怜悯啊！你们去以巴力为神，结果就受到刑罚。在第二段呢，就是指责他们忘恩负义，是恩典这么丰盛，样样他们都是把恩典当做什么放纵情欲，而且呢在恩典中堕落，而以为都是他们的偶像所给他们的。所以你在恩典中你当作平常，你忘恩，结果最后一个就是神追讨。当神追讨的时候，那没有，你无法逃避，你有罪难逃啊，你没有地方逃。那最后就是神的公义临到，神的刑罚临到。所以到十三节为止，我们真是看见神是爱，但是神也是公义，神也是祭邪啊，因为以色列是他的妻子，神是他们的丈夫，神要要求他们，让他们要回转。底下我们看十四节到二十三节最后一段，所以先知的预言呢，你看看每章几乎都是这样，前面讲了他们的罪恶，最后总是有复兴的预言伴随着，在每一章里几乎都是这样。所以今天第二章也是这样，最后一段就是受罚以后，受罚后蒙眷爱得复兴，受罚后蒙眷爱得复兴。所以这更看见神的信实，神的允许，神的旨意在以色列身上是可靠的，是可信实的。十四节以后，在这几节啊，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先看的是第十四节到十五节，先看这两节，十四十五，旷野蒙恩，旷野蒙恩。我们看他们怎么在旷野蒙恩，这旷野代表什么？当然按属灵的意思我们都领会，是不是？一个人心偏邪，不能专一爱主，神让你什么？让你灵性经过旷野，也把你带到旷野，使你好好的在神的面前退下来，蒙光照，受责备，幸好回转归向神。旷野就是单独亲近主，但是在这里旷野，我们知道根据以西结书二十章三十五节，我们知道这旷野是指着外邦人的旷野，是指着他们彻底的被掳了，被掳。这个旷野就好像以色列出了埃及要经过旷野的一段路程，那现在他们进了迦南以后，又把他们带到旷野。在以西结书二十章三十五节，我们可以看一下二十章的第三十五节。以西结的预言同样是说神要刑罚，神怎么刑罚？三十五节，神说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刑罚你们的列祖，也必照样刑罚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在旷野大大得罪神，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是吧，结果呢多数都倒闭旷野，为什么？因为他们大大得罪神。所以神说我怎样在埃及地刑罚啊，埃及的旷野来刑罚你们，现在呢我要在外邦人的旷野，就是指着把他们被掳到亚述，北国确实是被掳到亚述，但是旷野是蒙恩的地方，所以不经被掳就不能归回。从前我们真不能领会，当我们自己经过被掳深深领会到，为什么神的仆人说啊，被掳是命定的， 神的儿女被掳是命定的，因为你不经被掳，你就不能够尝到什么是做儿子的这个宝贵啊，做妻子的宝贵，你不能够体会到夫家的甘甜，不能领会到，是吧？所以这里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就是说在旷野蒙恩。我们看怎么蒙恩，在旷野的时候，那太苦了，这个滋味太苦了，做了亡国奴了，被掳了，非常痛苦。但是就是在旷野的时候，神说我劝导他，使他得安慰。从旷野的生活里面痛苦当中能够得安慰，那是因为在旷野这一段痛苦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啊，在神的面前经过痛悔，经过痛悔，你才会得到安慰，得安慰。为什么呀？因为他们这一段是独居的日子一样，离开了祖国，离开了一切，在受熬炼、受痛苦的时候，神说我却对他们说安慰的话。啊，前面说我必劝导他们，那就是说旷野怎么蒙恩？按灵属灵的意思说，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当我们心偏斜、跌倒、软弱、失败的时候，神把你带到旷野，让你有机会在许多的复杂痛苦的环境里，神把你拉出来，啊，让你有机会能够单独的在神面前直接受神的审判，而且呢，受神的对付。最之终呢，因着你的痛悔，你会在神面前得到安慰，得到安慰，得到劝导。第十五节说，他从那里出来。那就是说你经过旷野，经过被掳以后呢，你要出来，你要被掳归回的。然后呢，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门。所以第一，旷野蒙恩；第二，进入指望门。经过旷野的人就进入指望门，这个门很有意思，叫做指望门。本来在旷野被掳已经是绝望了，亡国被掳的一个惨局啊，一个命运呢、啊，领导他们还有什么指望呢？但是你经过痛悔以后，神说我安慰你，而且我叫你出来，出来以后我赐给你葡萄园，重新恢复和神的关系，与神联合啊，成为葡萄园。葡萄园就是以色列，葡萄园代表教会，就是神和他子民的关系，像一个葡萄园一样，而且赐给他雅各谷，雅各谷变成了指望门。所以使你能够进入这个指望门。雅各谷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第七章，我们都知道就是除灭雅干的地方。以色列因为有雅干犯罪了，所以结果怎么打败仗，所以后来要除罪查雅干灭雅干，就是在雅各谷。雅各谷的意思就是本来是扰乱的意思，因为有雅干，我们的心灵都是在雅各谷扰乱。但是雅各谷呢，神说把这个地方变了，把它作为什么指望门。你除雅干以后，你经过旷野，经过痛悔，在神的面前重新蒙恩，除掉雅干，那你就能够进入指望门。门就是进入嘛，你就满有指望，被掳归回。他必在那里，这个那里就是你进入了指望门了。你在他的指望当中，你就歌唱，你就应声，那个小字是歌唱，你就充满了赞美，像幼年一样重新恢复和主的关系。像你开头幼年就指着出埃及刚刚得救的时候啊，那样的蒙恩与从前啊，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就是和起初的就恢复了起初的爱心，恢复了和主起初的关系。这就是受罚以后蒙眷爱，受罚以后怎样的蒙神的眷爱的第一和第二，第一旷野蒙恩，第二进入指望门。这就是14节15节，我们再接着看16、17节是什么？分别为圣，除掉巴利的名号，神要叫他们分别为圣。耶和华说，那日，我们特别注意那日，因为在第二章的第一节，神说什么？第一节说啊，不是第一节，我说错了，第二节，第二章的第二节，神说他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他的丈夫。大家看到了没有？二章二节，神不承认，但是现在呢，16节，神又承认了。神说那日我必称呼啊，你必称呼我为医师，医师就是丈夫啊。那个说你倒称我为丈夫了啊，而且呢不再称呼我为巴利，不再称呼我为别神了，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巴利的名号，那就重新恢复和神的夫妻的关系了。所以说那日，这那日就指着被掳归回，进入指望门。那日就是说心归向神了，经过旷野。所以我们太需要经过旷野，神的功能应该经过退休，这个旷野就是功能退休，灵力的退休，退下来能够在神的面前蒙神的光照，接受神的审判，重新能够回到神的里面，那就是进入指望门。所以那日必称呼我为丈夫了，我就是他的丈夫了， 不再称我为别神，就是巴利，因为我必从我名口中除掉诸巴利的名号，那就是神使他们彻底分裂为圣，连巴利的名号都除掉，不再提起。像大卫说，我的口不提别神的名号，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是愁苦必定加增。专一的爱神，专一的爱丈夫，与丈夫完全恢复了那种关系，这就是十六节十七节。所以整个这段就是蒙眷爱啊，受罚以后蒙眷爱得复兴。我们接着看十八节，十八节是什么呢？就是神为他的子民与万有立约，止息战争啊，与万有立约，也可以说万有效力啊，万有效力啊，他们止息战争，就是他们完全享受神给他们的和平，就是十八节。当那日啊，这里又一个当那日。所以到神的时候来到的时候，神说我必为我的名，就是以色列，与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昆虫立约。这个立约的意思呢，就是说使这些都为他的子民效力。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得罪神的时候，谁也不效力，走兽都成为为患，走兽为患啊，空中的飞鸟也为患啊，这个昆虫都是什么，都是他们的灾害，像约珥书所说的，都是蝗虫啊、蚂蚱啊啊都来到啊，使他们枯干，使他们荒凉。如今呢，神说我再次和这些个立约，使万有都为他们效力。我又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再没有征战，真正进入和平。所以我们必须经过征战以后，真正的没有征战，生命和情欲相争，使我们彻底得胜，使他们安然躺卧啊，真正享受神给他们的国泰民安。十九节，我们请大家十九二十，请大家一起念啊。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你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所以怎么认识神呢？经过被掳，这样的人真正认识神，神再次啊愿意和他的子民重新恢复那个夫妻的那一个关系。神说我聘你为妻，而且永远归我为妻。所以这点就看到神的爱，神不再计较，世上人间你找不到这样一个丈夫，说不计较的这妻子以前的这种不轨的行为，可能吗？根本不可能的，他不会原谅你的。但是神说什么？我聘你永远归我为妻，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而且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那就是说神的子民要追求这几些方面，我们要追求仁义，就是公义，公义、公平、慈爱、怜悯，我们追求神的属性。你追求这些，神说我永远聘你为妻，因为你真的像他了啊，照着他的那个要求去做，和他一样。神就是公义，神就是公平，神就是慈爱，神就是怜悯啊。你在这方面你真的追求的时候，神说我永远聘你为妻，永远归给神，与神合一，也以诚实聘你为妻啊。最近我们查圣经也看到，以色列没有诚实，前程都断绝了，忠心都没有了。以赛亚四十八章也讲到，没有公义，没有诚实。但如今呢，被掳归回，神说以诚实聘你为妻，就是你永远对神是忠诚的，对丈夫不再偏斜，不再离弃了，你就必认识我是耶和华啊。这就是看到神使万有立约，神永远聘他们为妻。最后呢，二十一节到末了，就是怎么样看到万有效力，神赐丰盛，万有效力，神赐丰盛啊。这个丰盛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神给他们丰盛。因为以色列这块国土几千，他们说王国差不多两千年来荒凉啊，如今呢被掳归回，神给他们丰盛。怎么丰盛？耶和华说，下面就是神说那日我必应允。第一句的应允就是神说我必做出回应，你肯归向我啊，你真的整个的心，你诚实的心，忠贞的心来归向神的时候，神说我要做出回应来啊。神说我那日我必应允，就是神要做出回应。什么回应呢？我必应允天，那就是说天是属神的，地也是属神的。第一就是说天为你效力，我必应允天。当神应允天的时候，天就应允地。什么叫应允天？天应允地？为什么不就一块说？神说我应允天地，不是？因为地上的丰富是由天上而来。如果神不降雨的话，啊，你哪来的丰盛？是不是没有啊？什么都没有，荒凉，是不是？神降甘露，神赐福雨。所以以后呢，你才有丰盛。所以应允天，天呢应允地，所以地呢就应允了五谷新酒，就有了。所以五谷新酒这些东西都由于什么呀？神给他们好的天气， 是你们不再依靠巴利神，不是巴利赐给你们风调雨顺，给你有什么样的丰盛，乃是神应雨天。这神一赐福的时候，天就降时雨，春雨秋雨都降下来，所以就能够享受神的丰盛。赐给地，地就应用五谷新酒就出来了。那地一旦得到了什么？得到了雨的浇灌，那当然就会长出许多的粮食，也有五谷，也有新酒，也有葡萄树、橄榄树都效力了。这些必应允谁？这一切都为谁效力？大家说谁啊？耶斯列明。耶斯列这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神栽种。所以这个小字啊，我们注意，所以耶斯列有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神驱逐，神分散，你不听神的话，神说我要报应临到，我叫你们被动。但是耶斯列第二个意思，求主给我们不但经历第一个意思，更要经历第二个意思，就神栽种，就是永远把你栽在这个美地了，永远不再拔出。栽种就是生命，让你生命扎根在他的里面。所以神说我必将他，这个他是什么？是神的子民，把他种在这地。你看一种了还能拔出吗？不再拔出。贝鲁说就是拔出，连根都给你拔出来。如今神说我要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这是真正实现了这两句话，也就是给他两个孩子所起的名字。前面不是吗？一个叫做罗路哈马，一个叫做罗阿米，非我民不怜悯。如今呢，真的蒙怜悯了，蒙怜悯了，所以实实在在就是这个二章第一点那个名字。神说我必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为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这两个名字意思是什么？大家再说一遍，是什么？是我名，是什么？是蒙怜悯，蒙怜悯啊！神再次承认，神承认你，这个比什么都好。人不承认没有关系，但是如果神不承认你，那你还能蒙什么恩典呢？神说你必蒙怜悯，而且呢你是我的子民，先承认我们是他的子民。他可以说你是我的神，那互相称，那我们也是他的子民，他也是我们的神。素来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啊，所以感谢神呢，就是给我们看到每一章圣经，虽然看到神的公义、神的惩罚、神的对付，但是都是有指望的。看见神的信实、神的应许和先知的预言，在以色列身上都要应验，更何况今天在我们身上，在教会也同样是如此。在新约里，教会是羔羊的妻，羔羊的妻，所以我们更应该怎样的坚贞啊、忠贞、忠贞啊，不要心偏邪，不要另有所爱，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今天雅各是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像我们与世俗为友就是淫妇，与世俗为友就是被称为是淫乱的人，那岂不至于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是吧？所以今天神要除掉这一切。让我们经过剥夺，经过对付，让我们能够专一的爱他。神的心也就是如此，神盼望他的子民真正能够专一的爱他啊，永远不再偏斜。当时的一个大偶像，最在当时来讲就是巴利，拜巴利。而这个拜巴利就是以色列家自从亚哈以后，把西顿的这个王的女儿耶洗别讨来以后，所以以色列不但拜金牛犊，而且拜巴利。是啊，人定胜天呐、啊，就是以天为神，以巴利为神，而没有以真神为神。所以神是何等的忌邪的神，所以神啊要这个惩罚他们，目的还是叫他们归回。所以最后一段就是14节到23节啊，给我们看到何等的指望，受罚以后蒙怜爱得复兴啊，这个复兴是彻底的复兴啊。所以以色列人现在来看啊，以色列啊从各个国家被掳归回，但是还没有彻底，外面归回了，国建立起来了，恢复了一个国家了，但是他们灵性还没有得到彻底的复兴，还要等末日，在大灾难当中，以色列真正的承认弥赛亚，仰望他们所扎的，这个时候才是彻底的蒙恩。所以对于教会来讲，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是要把福音传到普天下，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得到复兴，才能够负起这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就使外邦人数天满，以后才是雅各家得救。这就是神的计划的两个部分必定要完成。所以对我们来讲，更要求主让我们能够被掳归回啊，求主把我们真正啊在这里就是成为我们的旷野，让我们听见他劝导的话和安慰的话，把我们带进指望门。本来我们毫无指望，如今主要把我们带进指望门啊，使我们跟主的关系恢复到像幼年一样啊，真正是爱主啊到一个专一的地步啊，起初的爱心不能够丢掉啊。神要和我们立约啊，神甚至是万有都要和我们为我们的缘故，使万有都立约，都为我们效力。 就承认你们是我的妻子，我是你们的丈夫。所以最后啊，我们就看一处圣经就结束，就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三十一章的第三节，三节四节吧，我们把这两节一起念啊。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下面都是预言，我们就不念了。总而言之，神的话都有应验。这个以色列这样的偏斜，但有一天神要给他们归回，重新再建立，他们也必被建立起来，而且击鼓跳舞赞美歌唱神。这是因为什么？都不要，都最主要的一点，就因为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神的爱，因为神的爱，所以我们没有被丢弃；因为神的爱，所以我们能回转；也因为神的爱，所以我们能够痛悔，能够痛悔，能够可以再次归向神。如果神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也可能就是像一般的这个一些个妇女，那丈夫就不要你了，你这样的偏斜，你这样的对这个随便任意而行，是吧？那就不要你了。神不是这样，神不像人一样，所以神的爱确实是超过律法，超过律法的爱。这个爱就是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所以被掳归回，还是神爱的吸引，神爱的吸引。所以我们要追求这一个神的爱，是我们专一的爱他，是我们的心整个的归向他。我们自己蒙恩，就能够使更多的人在神面前蒙恩。好，今天我们就到此。